今天分享的是《统治之律》第三课“苏天一制的恢复”，讲了三个方面：一、继承苏天一制的真理；二、苏天一制恢复之路；三、成为好土地，果子长存。这苏天一制的渐进性、苏天一制的启示进展，它的还有苏天一制在历史上，在基督的身体中真几乎消失殆尽。他说：“然而有几个人得到启示，并开始行在其中。当时作为神真正使用把苏天一制带回教会的主要人物是约翰·亚历山大道义。他有一个好的开始，但算不上有个好的结局，甚至被有些人说成是精神崩溃。后期他也经历了一次中风，死的时候还很年轻。”刚满60岁，他的问题是，他身边有一群唯命是从溜须拍马的人，他们总喜欢吹捧他有多棒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就开始相信了。任何时候你有这种想法，就有麻烦。他开始相信别人说的话，然后有点走火入魔，做了一些奇怪的事。但有些利用这些负面消息对他全盘否定，这也是不对的。他实际上做了很多令人赞叹的成绩，神大大的使用他，把苏天一制带回了教会。我们谈到苏天一制的进步，看到人们一开始是如何说的，就像道义和其他的人会说：“如果你的生命中有罪，神就不会医治你。”然后我们更多的看到埃户鲍瑞和约翰雷克等几位先驱。约翰·雷克当时得到了一个无人能及的启示，这是众所周知的。同时，史密斯·威格尔沃斯也在附近，胡适、还有查尔斯·普莱斯和艾米·简·麦克弗雷森，这就有很多这样人在胡适。那我们都进行了第一点啊，继承苏天一制的真理。雷克与众人不同，不同之处在于他更具有我们所说的科学精神，它不是流于表面，而是深入寻求神做工的工作原理。他观察分析，神做了什么，怎么做的？他真的几乎就像科学家、科学实验，然后他发现了某些事情，并将这些发现付诸实践。他看到运行其中的力量变得更强，于是他开始教导其他人如何做。现在我们也处在类似这个时间点，与雷克当时所处的时期非常相似。他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所谓特殊恩高的问题。这通识的论调在历史中时隐时现，那时人们都在说雷克受高了，他很特别，他有特别的恩高。神在他身上做了特别的事，也许事情起头只是这样，但最终他明白了神如何做工，他的力量如何流动，人能做什么使之更好的工作，或可以做些什么来阻止他。我对此的结论为：神的能力是机械性的，我可以通过经文证明这一点。雷克从神的话中得到启示，尤其是关于神的能力，他说：“我所做的一切并不特别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对神的信，相信他的话语，他的话语是真实的。”他把这一些人聚集在一处，开始教导他们什么是神的能力，教导他们自己所知道的关于苏天医治的知识，然后让他们出去向人们传道。他们有一些医治房，就像医生的诊所。你们有多少人知道？教会在最初的大约400年里没有医生。事实上，初期信徒也没有真正为其他信徒医治祷告。大多数的信徒都是通过吃圣餐得的医治，这是一种本能的联系，因为他们明白，耶稣降临的原因就是要在神和每个信徒之间建立那种直接的关系。但很多的时候，人的本性会进入教会，推脱一切责任。他们说我们付钱给牧师，就是让他替我们做 我所有属灵的事情，他应该为我祷告，应该为我做所有的事情。当我有属灵的需要，我就会去教堂，牧师会为我准备好。这恰恰与耶稣的工作目标相反。耶稣的工作目标是在每个信徒与天父之间建立直接个人的联系，但人性总是想逃避这一点。雷克很有启示，他建立了医治房，开始教导人们如何进行医治。那时每天医治大约有200到250人。医治房布置得像医生的办公室，来的人在一个大的候诊室里接受有关医属天医治的知识，然后病人会被一个个的带进诊疗室，有很多小房间，每个房间通常有2个经过培训的属天医治技师。他们会把所有需要的人带进房间，为他们祷告，扶持他们。有些人去不了医治房，他们就会登门拜访、上门服务。他们称呼自己的属天医治技师，这意味着他们知道医治细节，知道如何运用神医治的能力完成任务。基本上，无论人有什么问题，他们都能帮助他们获得释放和自由。很多情况，人们在家里就能解决问题，不行才找属天医治的祭司。显然，这些人比一般人掌握的较多。他们不只是有理论知识，更有实践真理的行动。每当有人不能去医治房，属天医治祭司会派人去家里，并告知病人没有痊愈之前就不能回来。如果那个人没有痊愈，你也就不必回来，你的医治事工就结束了。这样他们就失去了机会，所以他们每个人都非常认真地走出去向人们传道。他们可以回家，如果需要的话，第二天再去。但那个人得到医治之前，他们不会回到医治房。就这样，5年的时间里，有超过10万得到医治，其中几乎有一半左右的人，他们曾经看过医生，被宣布他们的医学已经无能为力，回家预备后事办。但这些人在约翰·雷克的施工下，通过属天医治祭司得到了医治。1935年，约翰·雷克去世后，给人留下一些零碎的奖励，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流传下来。人们从这些教义中了解到约翰·雷克和他的施工。人们选择性地保留了一些他们喜欢的内容，把不合和他们心愿的部分从他的讲义中删除。于是，他们开始将布道内容对其进行编辑，所以迄今为止，在市面上能读到所有约翰·雷克的布道讲义，或多或少都经过了改编，无一幸免。已经过了这70年，他的教导几乎销声匿迹。而大约在1978年，我的第一个女儿出生，她出生时就患有血管瘤，肿瘤有我的拳头那么大，长在她的嘴巴外面，看起来非常可怕。那时我对书天医治一无所知，曾在我小时候治愈过我，神曾在我小时候治愈过我，但我知道如何让他医治我的孩子。大家认为是碰运气，神想医治谁就医治谁，想什么时候医治就什么时候医治。你可以求，如果他高抬贵手，你就得医治；否则只能听天由命。医生的答案，莫愁，莫衷一是。啊，我只能寻求神，他希望求助于那在我小时候医治了我的神。我读了史密斯·威格尔沃斯的故事，被他神奇的事迹震撼。我还读了其他所有神的将军的故事，他们都很神，他们都很神奇。但当我读到约翰·雷克，我发现他有些与众不同的地方，不同于他不仅仅自己能够做到。受教于他门下的人也能做到，因为如果你能做到是一件事，教会世界里很多人能做到，人们就可以说这是因为该有特别的恩高之类。但雷克自己做出了果效，他教导了许多人都能得到同样的结果，甚至更多，甚至更好。那么这就不是关于特殊性的问题，而是背后一定有真理。当我看到这些问题，我说这个人不仅自己知道如何使人痊愈，他还知道如何教人 怎样使人痊愈。他明白这其中的实际，所以我开始寻找，找到了他的女儿哥特鲁德和他的丈夫威尔弗雷德，跟他们打电话。哥特鲁德83年去世，威尔弗雷德87年去世。期间，我和他们保持了几年的关系。有一次，他们问我有什么见证没有，我说17个月大的时候，曾经被车轮碾过。他们问这件事具体发生在什么时间，我说不知道，没有人问过我。于是我问了我妈妈，妈妈说有些日子我会永远记得。你被撞了那一天是1960年9月16日，我把这个日子告诉了威尔弗雷德，他说，我想也应该是这个日子。我觉得很奇怪，心想这是什么意思？他说，雷克曾在1934年预言说会有一个人继承他的事工，并将其发扬光大。预言中有很多细节都跟我非常吻合。最后，他开始把他的信件布道，所有未经编辑的原件都转给了我。我得到了这些原始的资料，并且开始钻研其中的内容。我读了以后会感觉非常奇妙。以前我读过都是经过编辑的版本，当我拿到未经编辑的版本时，我可以看到许多被删减的部分是原本不该删减的。当我开始按那些被删减的部分做时，我开始得到比以前更好的结果。正是这些被删减掉的内容，让一切都变得更加有效。但教会中掌权的人不喜欢这个，因为这让他们不单举足轻重，人们都可以学会怎样做，就不必来找他们了。那基本上是他们的一种职业保障。但无论如何，我看见这就是真理。我开始按真理而行。在接下来大概10年时间里，我访问了125个人，他们都是雷克博士教会的成员，曾经与他共过事，有些甚至是最初的书天医治祭司的孩子们，或他们孩子们的配偶。有一次我趁在雷克萨斯州休斯顿听另一位传道人讲道的机会，拜访了约翰·雷克在那里建立教会时的同事。他大约90多岁，住在休斯顿一家养老院里。我问了他很多问题，因为我的问题越来越多，他对我有点不耐烦。最后他说：“如果你有一本手册，你所有的问题都会得到解答。”他说的是约翰·雷克用来教授熟天医治祭司的手册。我说那太好了，但我在哪里能找到那本手册呢？他说我就有一本，我真是大喜过望。但他说我见主以前你只能看，不能拿走。但因威尔·布雷德的关系，我死了以后手册可以归你。于是他的家人把它拿过来。我开始做笔记，尽量多抄写。最终，我不得不离开，只好留下我所有的名字和信息。他的家人说，等他过世了会寄给我。我回到家后开始祷告：主啊，他真的老了，他是个忠实的仆人。到得奖赏的时候了，我的妻子说，让别人听见，祷告让人早点走不合适。2年后，他去世了，然后我得到了这本手册，于是我开始做更多他说要做的事情，只是做一些基本改变，并开始看到果效。我们把失落的东西重新拾起来。在道义时代，他说，如果你的生命中有罪，他们甚至不会为你祷告，直到你转离罪，因为他们不相信神会医治。到了约翰·雷克时代，他得到的启示，即使在你的生命中还有罪，神也会因他的良善医治你，因为神的恩慈是领你悔改，所以他会医治你。当你知道他医治了你，你就会有机会改变自己的生活。这就是神医治启示的一个进步，印证神所说：义人的道路越走越光明。教会应该是不断成长，而不是衰败。他应该越来越像耶稣才对。 到那时为止，他说我在教会看到的情况是，即使在医治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的人，他们的服侍方式也无法与耶稣比拟。你无法在耶稣的生活和服侍中，找到他们的服侍方式。你会看到有些人在忽视之前，先要刨根问底，然后说：“看看你有没有世代咒诅。有的话要先对付和摆脱你家庭、你家世代相传的咒诅。如果你生命中有任何罪，我们也要先对付干净。我们事工起步时，这种情况还在继续。耶稣从来没有这样做过。”于是我开始研究耶稣是如何传道。耶稣的传道方式很简单，也很直接，不加任何限制。有些问题在于强调工人多于庄稼，意思是教会总是强调你还没有准备好，你得多等，你得多学，你得多懂，还要继续装备，等来等去，而且永远在等。这些话你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？有没有看到和耶稣眼光的差距？耶稣的话听起来与他们很相似，但请注意其中的不同。耶稣把重点放在工人身上的同时，他总是强调收获。他告诉门徒，庄稼已经成熟了。他把责任放在工人身上，而不是庄稼上。麦子不会自动收割自己，要有收割者，有工人去收割他们，对吗？我开始注意到耶稣传道的方式，因为他给了这些概括性的陈述，如“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并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”。我想这就表明，并不是说需要这个人完美的，当他做时，神就会医治他。无论问题是什么，工人都有足够能力完成工作。随着研究的深入，我发现这一点贯穿整本圣经，尤其是新约，甚至在旧约中也可以看到。圣经中第一个得到属天医治的是一个异国教徒国王亚比米勒，是个妥妥的罪人。然而他因亚伯拉罕的代祷而得以存活。你会看到各种例子。第二点，属天医治恢复之路。他威格尔斯沃斯从1889年到1947年去世前一直在传道。约翰雷克在医治方面的侍奉从1893年开始到1935年去世，中间的交叉有40几年的时间。他这两个人关系非常密切。雷克1935年去世，威格尔斯沃斯还活了12年。从1900年到1935年，他这两个人一直在合力传道。这期间，威格尔沃斯显然创造了巨大的奇迹，是一位了不起的神人。但比较起来，人们说约翰雷克的侍奉比那个时代的任何人都更像耶稣。当人们这么说时，包括说雷克比威格尔斯沃斯更像耶稣，这是一个相当大胆的声明。这一点让我印象深刻。特别是威格尔斯沃斯在他临终前说过的一句话：一天，他女儿爱丽丝看到他坐在桌旁，对着一大堆的信件流泪。他问爸爸为什么难过，他说他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请求信，邀请他去传道、去胡斯、去为他们祷告。他说他们的眼睛都盯在史密斯·威格尔斯。神不会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。我预见有一天，人们将很难得到属天医治。女儿问：“为什么？医治是神的力量。”大家请继续仔细听，这个预言太大，太重要。他说：“因为那时人们会有太多的选择。”看懂了吗？人们总是在好奇，怎么在非洲看到这么多的奇迹，怎么会在印度看到这么多的奇迹？答案是因为他们没有我们这样多的选择。1997年，我第一次去非洲时，我去了肯尼亚、坦桑尼亚，我永远不会忘记，因为在那里看到事情非常容易见效。我教导他们，与他们分享，早上说你们学了就要马上去做，然后我们去吃午饭。午饭后回到会场，却看到会场里的人欢了一倍。我正在纳闷，为什么这些人上半场不来？牧师说，上午上课的人中，没有吃午饭的，没有吃午饭， 而是去找他们生病的亲戚朋友，为他们祷告。这些人得了医治之后，都跟着一起来参加下午的聚会。我听了很惭愧，因为当时他们出去医治病人的时候，我却在这里吃午饭。人们接受了我的教导，照着去做，结果听众增加一倍。我听了很多不同的故事和见证，我对牧师说：“你们不需要我在这里，我们需要你到美国来。你怎么让你们的人能做到这样？在美国，我得恳求他们，甚至威胁他们出去做见证，为了让他们信服。你得用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单词等等向人们反复解释。我永远不会忘记牧师的回答，他说：“你可能不明白，这里不是遍地都已有医院，我们要么信神，要么死。”我想，我的祝福变成咒诅了，因为我们有太多的选择。在五旬节的早期，当你读到发生了重大奇迹时，你会注意到他们有一些特征，他们每一个人都很有勇气。使徒行传1章8节告诉我们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。在那之前，他们所做的就是等待，直到他们受了圣灵的洗，然后他们出去证明他们的能力。所以你会看到结果，尤其在20年代中期到末期的那个时段，有巨大的神迹发生。我们现在谈谈历史上苏天一士的退步，讨论他是如何走下坡路的。在调查研究时，我发现早期的五旬节派信徒如果去看医生，就会逐出教会，这在当时被看作比酗酒还糟糕。他们就是这么看的，他们认为这是靠肉体的力量，是没有依靠神。神说已经医治了你，你要相信他。因此，在早期的五旬节教会中，使用医生或药物是一大罪过。以后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使用医生和药物，奇迹开始减少并逐渐停止，因为人们改变了信仰，开始相信医生。正因为如此，现在医生都有一种上帝情节，他们认为自己就是上帝，你得服从他们。如果你表示想听别的参考意见，他们就会被冒犯，说你不用再回去找他们，他们认为自己就是神，你应该听他们的。我们在最近的电视上看到这样的证据：医生自以为是神，可以主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。我们要意识到医治能力退步了很多。按威格尔斯沃斯的说法，出天医治越来越难的原因是因为人们选择太多。经常有人请我为他们祷告，并说自己已经预约了医生，如果没有果效，过几天就去看医生。曾经有一个人周日特别跟我说：“你能为我这个病得医治祷告吗？”我说：“好好，没问题。”我们已经看到几百次患这病的人得了医治。他说：“你能让他在周二前生效吗？”我说：“好吧。”我从来没有听过这种说话。然后他说：“因为我周一要回去领取残疾补助金，他想确保自己能拿到补助。他不想在拿到补助前得到医治。我为他祷告了，但我告诉你，这不是一个热切的祷告。我为什么要为一个行骗的人浪费时间？我告诉他，我不想参与你的骗局，这是欺诈。”那无论如何，我们看到了退步。苏天一直在很多年间越来越少见，现在我们开始看到了他在被恢复。在过去的20年里，我们一直在教苏天一字训练 DHT，我们教过成千上千的人，教过世界各地的人。虽然不见得他们都在做，但人们开始认识真理，开始实践真理。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做。我们从世界各地得到了见证，令人惊奇，甚至有许多知识在 YouTube 上看到了我们的节目，然后就开始做了。然后我们就收到了他们的见证，他们说我们素未谋面，但我是你的门徒之一。哦， 我们居然可以在网上传授，传道授业解惑。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这种方式教导，有什么区别呢？当然，面对面更好。他们告诉我，我们在 YouTube 上看到你的视频，然后就开始做了。结果我们取得了惊人的成果，这是巨大的事情，我们很感恩。我们开始看到雏田一直再次出现，它是逐渐建立起来的，主要是因为还没有每个人都知道它。还有就是教会里仍然有很多圣牛拦阻人们相信、接受这个真理。至于他们无法在神的能力中行走，耶稣给出两个雏田一直失败的原因：第一是不信。如果你是信徒，你不应该是，这不应该是你的问题。不会有不信的信徒，对吗？我是信徒，但我不信，这是矛盾的，对吗？要，你要么是信徒，要么不是，或者你觉得自己是信徒，但你并没有真信。第二个原因，因着你的传统，这些是人建立起来的传统，人的传统使神的话失去了果效。每当祷告没有看到果效，人们不是说对不起，我没有走在是我应该走的地方，不是承担责任，而是找各种借口推卸责任。一定是你生命中的罪。一定是你家的世代咒诅，也许神在教导你，也许神要利用你的病，想用这个病和所有这些不同的东西来惩罚你。我们的神学建立在失败之上，而不是建立在圣经之上。已过的20年，我们周游世界，循环做 DHT，每次花上3天时间杀死这些圣牛的思想总结起来，一共有52头。我们把这52头圣牛放在 DIGT 里杀掉。每当我们消灭它，就只看见圣经和圣经的工作了。这就是我们20年来一直做的事情。在这20年，我们见过世界各地的人，每一种语言，每一种情况，人体的每一个部分，每一种疾病，没有任何限制。我们看到神做的一切。他医治任何人，一切都令人惊叹。关键在于我们要认清自己的位置，必须找到自己的位置。圣经中有些东西告诉我们，为什么我们在生活中看不到应该看到的东西。坚持真理，遇荒偷盗。在昨天我们提到马可福音第四章，耶稣说撒种的人出去撒种，然后他对这个预言做了解释。19节，他用"荤腥"这个词，他说，后来有今生的思虑、荤腥钱财的迷惑以及其他的贪欲，进来把道全然挤住了，道就不能结实。思虑一词的意思是荤腥，世界上的一些杂念会掐灭你心中神话语的种子。很多人星期天在教堂里花了1个小时，也许一周中，还会在其他地方再花30分钟或1个小时，但他每晚上会在电视机前花4个小时。他们在干什么？在扼杀神的话。我向你保证，即使你看的是基督教电视，你也无法从电视中获得圣经真理。有人说，我看了8个小时的基督教电视，可还是感到困惑。那是因为你看了16个不同的传道人说了16种不同的话，你当然困惑。不要东听听西听听，不是每个人讲的都是真理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应该参与传道，因为他们不是说神的话，他们说的不是真理，不过是人云亦云，甚至纯粹为威力混淆神的话。圣经说，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，总要试证。哪些灵是出于神的话，不是经过实验，我们就能知道。有人已经渗透了教会中，目的是要掐断教会中神的话语。圣经说得很清楚，人们称耶稣那个预言为撒种者的比喻，其实不是撒种者的比喻，而是土壤的比喻。他说有4种不同的土壤，有很多的细节，你可以决定你要成为哪种土壤。马可福音四章和马太福音13章，你可以看到不同类型的土壤，要特别留意仇敌 魔鬼，贼来了无非是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我们时常会说到有些人，说他们不过是来要钱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每次来都是这同一件事，所以我们说他们无非是来要钱的。仇敌来原因只有一个，注意这里的次序，他一贯这样。他先试图偷走你里面神的话，如果他偷不走神的话，他就不能行杀害毁坏。你只要能守住神的话，不让他偷窃，他就不能杀害你，也不能毁坏你。关键在于，当你听到神的话，你要警惕，知道敌人会立刻来偷袭。他想来偷你里面神栽种的话，没说他会等上5年才来，而是立刻就来，因为他知道。当种子刚刚种下后，时间够长就会发芽生根，抓牢土地，所以它必须在你有机会浇灌、培育种子之前迅速到来。当种子刚埋进你的心田，还没有和你的心真正建立关系，是它最容易上手的时候。你刚听到属天意志的真理，它就试图让你生病；你刚听到天国财务的信息，他就来让你洗衣机发生故障或车子出毛病，使你不得不花钱修理，就是想让你受损失，使你不相信刚听到神希望你丰盛的真理。如果你学习临战勇士，学会一切从属灵战争的角度看问题，你就能及时识破仇敌的诡计，采取各种属灵原则获得。如果你明白真理，就能活在属天意志健康。你知道自己已经得了意志，现在你只要保持健康，你知道如何保持健康，那么仇敌就会想方设法攻击你的财物。健康和财务往往紧密相连，因为你生病了，就得去看医生，就得花钱，这些不是免费的。他有时会试图通过让你来生病榨干你的钱。他知道你会花钱治病，如果你走在属天健康的道路上，他无法用疾病触动你，也无法攻击你的财物，那么他有时会绕一圈，走出一程，试图打击你的孩子，让你的孩子生病。他一圈一圈往外走，如果这招不管用，你已经训练你孩子如何抵挡，或你识别出来，迅速出击，他就会意识到，好吧，这招也不灵。让我们试试他的狗尝试杀死他的宠物，看到了吗？仇敌极尽所能的靠近你，他为什么一开始就想杀你？因为你是按照神形象被造的，他憎恨神，但他无法触碰神，所以他想抓住神的孩子。如果他抓不到，就会继续抓到神孩子的孩子们。如果还是不能得逞，他就会想方设法去抓生孩子的宠物，或任何生命迹。28章里说，你应该得到的祝福，所有这些本应该属于你的东西，他都会想方设法夺去，因为他是来偷窃、杀害和毁坏的。你要开始聚焦这些东西，在灵里行走，然后突然间你发现自己能把事情看得很远、很透彻。阻止仇敌攻击的最好方法就是主动进攻。他不要一味的防守，等着他来找你，而是开始进攻。这意味着你开始去寻找你的邻居，说你感觉怎么很好？只是我奶奶病了，我来为她祷告。你这样行，这样做，就在向魔鬼表明你会攻击他。他不笨，他懂得这个是战争原则的保护策略。你便以攻为守，成为硬骨头，他会知难而退。他并不想打仗，只想打赢，所以宁愿转移目标去找容易的对手。所以你必须摆脱防御心态，变得积极主动。长期以来，教会一直被教导要消极被动，他们只知道如何防守，即使他们防守了，也不能准确的防守，因为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看医生。如果你想把钱给医生是你的决定，我不会。我心在属天的健康中，我活在神圣的健康中。人们说，如果你需要医生，那你会去看医生吗？我说，也许没机会。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可能已经死，我可能已经死了，因为 因为我会一直战斗到死，所以在这个方面，你必须变得积极进取。就像我说，教会已经变得如此被动，因为人们认为被动就是虔诚。耶稣从不被动，他攻击敌人。施洗约翰是耶稣的表兄，当他被砍头殉难时，耶稣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走出去。他，请注意，是西律王把他砍了头。耶稣没有去攻击西律王，施恩者是西律王背后的灵，所以耶稣在灵里保护，出去医治病人。你读一下这段话，就会发现，耶稣一接到施洗约翰被杀的消息，就立刻出去医治了许多人。他在圣灵中攻击魔鬼，并进行保护。相信我，他的保护力度胜过仇敌让施洗约翰的死。因此，你必须学会如何保护并咄咄逼人。当你学会了这一点，虽然他还是会时不时地尝试一下，但他从此不轻易再来惹你。但他还是会躲在不远之处寻找机会，说：“我一直在观察这个家伙，他最近看了很多电视，我想他可能已经被削弱到我可以攻击他的程度了。这一周他们一直在听这种布道，这样一来，他可能已经不怎么相信属天意志。接着他会来试探你，考验你，这不是来自神，而是来自魔鬼。他问：你相信吗？相信正在看的电视节目广告吗？还是相信圣经说的？现在请注意，教会开始重新崛起，我们又开始看到属天意志，但其中有很多混合物，因为混杂了许多不同的教导和不同的东西，所以结果也就混杂了。特里，只有当你得到纯粹的教导并保持纯净时，你就得到了纯净的结果。那这样就有道理，关键在于保持它的圣经性。他说：“路加福音14章20节开始的，只读几节，他呢有好些群众和耶稣同行。他转过身来对他们说：‘人到我这里，若不恨自己的父亲、母亲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，姊妹，甚至自己的魂生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’这是耶稣的条件。圣经从来没有说这条件已经改变。那么。”更父母，这就是耶稣的条件。圣经从来没有说这个条件已经改变。那么，恨父母是什么意思呢？他现在你必须明白，在耶稣那个时代，在爱和恨这个词之间没有任何其他，非爱则恨。你必须根据上下文才能理解他们在说什么。当耶稣说恨或爱时，不像现代所说的。爱和恨，现代人还介于两者之间的灰色地带，对吗？但我不恨他们，只是不喜欢他们。耶稣说到恨这个词，意味着你不允许任何事情导致自己不服从耶稣。字面的意思就是这个。这并不意味着对他们有攻击性，并不意味着恨他们。就像我们对某人的感到愤怒，说。我恨这个人，不，这意味着我在生活中，我绝对给你任何机会说服我不按我主所说的去做，你明白吗？所以，当你在圣经中看到恨和爱时，你必须用中东人的眼光来看待，而不是用西方文化的俗语来定义看待。我们很多时候会用自己今天对英语的理解去读圣经，对人说“我恨你”，还有你。你，我恨你。耶稣说的是服从我，不要让任何人跟从你，拦阻我。我们在其他经文中也看到，夫子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都要跟从你。也有说，主啊，准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。耶稣怎么回答？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跟从我。他说，任何人守护着理想后看的，没有一个人适合与神的国。我们现在听不到这样的话，我们听到的是哦。天父的心都碎了，因为你们没有与他同行。他每天都在呼唤你，恳求你回到他的怀里。他每天都在等你。你回家，他的心就喜乐了。他渴望你，是的，他渴望你，他希望与你同行。但同时，你要知道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他不需要我们，我们需要他，他需要我们。 他需要借着我们去为病人按手，需要我们去医治，让死人复活，把鬼赶出去。他说，如果你不去做，他会找愿意去做的人。要知道，我们所有人都可以被取代，我们中没有人对神国度有如此大的代价。他一直与神会容忍我们的胡言乱语，这样说有道理吗？想一想，你的手放在哪里？你有没有手扶着你向后看？自己现在在哪里？如果你今天没有比过去更火热，如果过去有一段时间你比现在更火热，那你就后退了，后退，迈向坠落的第一步。他的启示录3章15节告诉我们：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不冷也不热，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，记住温水，也不冷也不热，我就要从我的口中把你吐出来。如果你是热的，你知道自己是热的，是火热的，你已经在行动中。如果你是冷的，你也会知道自己是冷的。只有不冷不热的人才会，我没事做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就是有点小问题。这就是问题所在，不是你没问题，而是你有罪。罪不仅仅是问题，罪是婴儿形态的死亡。他如果你让罪长大，你就会死，先是属灵的死，然后是肉体的死。阿门，阿门。分享完毕。